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来的时候就是经过以塔的，然后呢神把他们放在歌山地，是最好最好的地方。所以当他们在埃及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看见眼前所看都是一片的青翠，那是埃及最好的地方。但是现在呢，神要带他们走旷野的路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往东走，没有多久呢他们就看见一片旷野的道路。所以你能想到这200个人，200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平常养尊处优，虽然是做奴工不错，但到底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世界最文明的一个国家，在一个最文明最安舒的环境底下过日子，就好像小孩子他们过日子过惯了，他从来是养尊处优的，现在忽然间你看从一个安定的生活，从一个以尼罗河做生命线的那样的一个环境，现在换到另外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所以你能够想象得到他们刚刚到以塔的时候那个感觉。尤其我们这些在都市里面习惯的人，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你真的能到西乃半岛去走一走的话，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说为什么圣经形容它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它不光是不毛之地，而且呢旷野给你的感觉是不确定性的。我们普通说天有不测风云，那么这句话在都市里面不一定不完全是，但是在旷野里面的的确确是。你会发现说这一分钟和下一分钟，和你就会发现有太多太多这些太多太多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要从一个本来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先要进到一个旷野。那这个路他们怎么走？这个路当然他们不会走，别的生活他们能做，他们那个生活不能做。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小孩子长大都是，我们知道他们家里玩具也好，所有的设备都是最好最好的，那普通呢上洗手间上卫浴的设备都是最好最好的。那么结果有一天，我们这有一个弟兄带了他的孩子，不是很大，因为他在美国一直是过那种的生活嘛，结果呢就到大陆去旅游了。到大陆旅游有的时候呢，你在旅游的过程里面需要上洗手间的，不过大陆的洗手间呢比较靠近天然，所以呢就不是像那种的情形。所以因为他根本不会，你就像那个小朋友他根本不会蹲嘛，结果就掉到底下去。所以你看看这个日子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因为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不是夸张的比喻，你想想看，让以色列人神给他们最好的地方歌山之地，那这个真是老鹰母鹰把雏鹰放在一个好像这个最安妥的地方，好像是现在你不要怕有任何的环境有任何的侵袭。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急转弯。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他们要这样走路的时候，那神就为他们安排怎么走，这个路不是他们决定的。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走旷野的道路，那条路呢不是他们选的，因为如果让他们自己找，他们一定会迷路的。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你看第13章第17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地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那现在有几条路可以走，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往北走，那也就是说就是他往北走。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北呢就是地中海的海岸，就是地中海的海岸。那么如果你沿着地中海海岸有一条路叫什么呢，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那么这条路到现在还在，不过现在偏铺成柏油路，但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根本就是旷野里面一部分的路。那这一部分的路呢是捷径，就是你从那里你可以长驱直入，一下就到了迦南了，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以色列一出埃及就面临一个问题，就到底我要走哪一条路。你要抄近路的话，那就是非利士人的路，那这条路的确是很近的。那这条路呢不光是摩西走的，不光是 摩西很想走这条最近的路，那大家都知道说这条路是很有名的，你知道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就是走这条路下来的，还有呢，你记不记得约瑟下埃及也是走这条路，然后雅各下来都是走这条路，那么后来耶利米也是走这条路，然后如果大家还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不是他一诞生了以后或者大概一岁左右，那么等到我们知道这个希律王呢要杀害我们的主，所以他把两岁以里的孩子通通杀了，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流亡了。那么我们的主流亡那条路也是这条路，所以这条路呢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我还记得我们呢去年我们大家到了，就是大家因为有一班弟兄们要去从埃及然后呢要到西乃旷野，那么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到了这个就到了可以说迦南的边界，我们过了一夜，那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个沿着地中海那条路一下子就到了迦南，所以到了大概黄昏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万家灯火，你远远看见万家灯火你知道就是今天的加萨，所以大家知道说你真的从埃及以色列你若进迦南的话，从埃及进迦南最容易的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非利士人的路，所以这里很清楚，所以说非利士人的道路虽近，神呢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所以人一得救以后要记得一件事，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走捷径的，这条道路是主教我们走的，也是他安排给我们，他会教导我们怎么走路，我们不会走。那么有一条路是最近的路，但是神说不能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那条路呢你是可以走，是近，但是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因为不要忘记那个等于是边防区，所以边防区呢法老王多半都是布好重兵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想想看，浩浩荡荡的200万人怎么可以走这条路呢？那么如果他真的遇到伏兵以后，那么这个百姓呢一碰见打仗后悔了他们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是这条路是谁替他们决定的呢？是神为他们决定的。那么第19、18节，所以神就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那请记得啊，红海是在南边，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从歌山出发的时候，一条路是往北走就是非利士人的路，一条呢就是往南走那就是红海旷野的路，所以这条路是谁来决定的？是我们的神决定的。然后呢他们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出埃及地他们都带着兵器就上去了。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哦，这个圣经里面的上去跟下去很有讲究的，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主啊有一次他在迦拿，然后呢有一个这个百夫长他的儿子病了，所以他就从迦南呢就跑到哪里，就跑到了迦拿。那迦拿呢是在海平面以上的，而加百农呢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从迦拿要到加百农去，那么这个父亲大这个大臣的儿这个大臣的这个这个大臣呢他对这个主耶稣求主耶稣，他说你好不好请你下去，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主要下到加百农去的话，那么只要他一摸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圣经用的词很仔细的，那个下去什么意思呢？那下去很明显的你看见他是从比较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去，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圣经说他们都带着兵器上去， 那如果大家看这个西乃半岛的地图的话，地形你就知道说，它北边那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西乃的旷野啊，它有好几种的讲究。它最北边最靠近这个地中海的那个旷野是流沙型的。那普通大家看到那个有一些沙漠，那是属于流沙型的。所以越往南边呢，它慢慢越不是流沙型的，所以它的旷野就变成是干旱无水之地，就是说什么都不出，就是什么都不生的，就是这样的一块地方。所以整个的地势呢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西乃半岛呢是一个倒三角形。那因为大淡塞，那么这个是红海，这个也是红海。那么就的地势来讲呢，越往南边越高的。所以你到了这个西乃半岛的南边呢，刚好是个山区。这个山区一共有17座山，最高的山叫做 Saint Catherine， 第二高山就是西乃山，所以一共是17座的高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懂得，如果他们是上去的话，他们当然不是往北走，他们一定是往南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你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那些讲到以色列过红海很多的书，你就会注意到，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说呢，过红海是不可能，是神话。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因为红海啊，那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苇海，芦苇的海，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里面充满芦苇的，是充满芦苇的。那么一点都不错。如果你往北走的话，你真的往北走的话，那么你所碰到那个这个湖啊，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芦苇的湖，上面长了很多很多芦苇。那么因为长了很多芦苇呢，这些湖水很浅。所以呢，很多的新派的神学家认为说，以色列人过红海根本是近乎，就是说他不可能，他如果真的过的话，他一定是往北走，而且呢一定是比较浅的地方过去的。那么好了，相信这个说法的人呢，那你如果从那里过去的话，那么好了，你不光要往那里走，而且你一定要找到一座西乃山。那么这个西乃山呢，一定要合乎圣经里面所给的条件。那么然后呢，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有一套的理论。那么这套理论当然很简单，基本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圣经的启示，他们不相信神迹，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些事情发生根本是可以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是什么呢，不是过红海，而且的的确确呢，他根本就是从最浅的地方过去。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读这一段的记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过红海，这个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到时候是这个车和马车辆和马兵就通通埋在海里，而且一个都不剩下，那就证明它根本不是可以涉水可以过去，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问，到底以色列人是在什么地方过红海的？那么感谢主，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在哪里过红海的。所以但是第一点要记得的，以色列人不是走北方的路，没有。以色列人神不让他们走非利士路，因为非利士路一进，他们很容易回头的。所以呢，神就带他们走什么绕道而行，然后就走红海旷野的路，所以很明显是往南边走的。而且这里说带着兵器上去，所以从这个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一定是往南边走。那往南边走啊，就在摩西那个时候，其实有一条古道，那条古道呢就是旷野，就是红海旷野那条路。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摩西以前，在西乃半岛啊，特别是在山区那个地方，那么有不光是有什么呢，不光是有铜矿，而且有绿松石。那么这个绿松石是个半宝石，埃及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们知道很早很早的时候啊，这些法老啊就已经把一些这个奴隶呢，就把他送到哪里去，送到西乃半岛去。 那么尤其到山区里面呢去挖这些矿。那么他们挖矿的地方呢，大概就是你读《民数记》